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日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印度继续遭受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重创，星期日的全国纪录显示，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有近3700人死亡，超过39万新感染的病例。即使如此，印度开始为州选举点票，虽然马德拉斯高等法院是抨击印度选举委员会没有停止无视新冠疫情限制的政治集会。首席大法官班纳吉说，该委员会对新冠病例的激增是负有特殊的责任。据报道，虽然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商印度血清研究所的所在地，但是该国13亿人口当中，到现在为止只有 2% 是接种了疫苗。印度星期六将疫苗接种资格扩大到18岁和以上的人，但是很多地方报告说他们并没有任何疫苗。印度很多人将这个差距归咎于血清研究所首席执行官亚达尔·普纳瓦拉，他回击了对自己的攻击。他在推特上宣布，作为一种慈善的姿态，血清研究所将降低新冠疫苗价格。他说这个将会使更多的疫苗接种成为可能，拯救无数的生命。中共政法委官方网站微博账号发帖文，嘲讽印度目前正在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很多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对这个帖文的麻木不仁表示震惊和愤怒。这个帖文目前在新浪微博上已经看不到。政法委新浪官方微博账号中国长安网在星期六发布的一条的帖文当中，是放了两张图片，左图是中国发射长征8号运载火箭的图片，右图是印度当街焚烧新冠肺炎死者尸体的一堆堆的柴火。这条微博的文字是：中国点火与印度点火，印度单日新增确诊40万例。这条微博的图文被普遍看成为是嘲讽印度当前的疫情。印度官方5月1号说，印度当日新增401993个确诊的病例。根据官方数据，印度平均每分钟有 2.5 人染疫死亡。另外，全球多国是向印度提供抗疫的设备和药物的支援。网友指责这段的博文没有人性、残忍。印度驻中国大使馆对中共官方的微博是表示抗议。北韩高级官员星期日在一系列的谈话当中猛烈抨击美国和他的盟友南韩，说华盛顿最近的言论证明了对北韩的敌意政策，需要平壤方面作出相应的回应。分析认为，北韩的言论反映出北韩根本不打算放弃核武器。多家媒体报道说，北韩外务省负责美国事务的局长权正根星期日发表谈话，指出美国当权者犯下了严重的失误，既然美国新的对北韩政策基调已定，他们就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他指的是美国总统拜登4月28号首次国会演讲当中有关北韩的发言。拜登当时说，伊朗和北韩的核项目对美国安全和世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将与盟友紧密合作，通过外交和严厉威胁来应对两国构成的威胁。不过权正根无具体说明北韩将会采取什么措施。权正根的谈话将被视为在拜登政府制定对北韩政策之际，北韩向美国政府施压。美国否认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一则报道，说德克兰已经同华盛顿以及英国达成协议，释放与西方有联系的囚犯，以换取几十亿美元的新经济援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日说，有关达成换囚协议的报道并不属实。他说，正如他们所说，美国总是提出在伊朗被拘留或者失踪的美国人的案件，在他们能够使这些人与家人团聚之前，美国是不会停止。白宫办公厅主任罗恩·克莱恩亦都否认了伊朗的报道。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面对全国的节目上面说，目前没有协议释放这四名美国人，他们正在努力让他们获得释放。据法新社报道，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星期日说，伊朗外长的讲话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一星期前，伊朗外长曾经在一个被泄露的谈话当中哀叹军方对外交的影响。 伊朗外长扎里夫是温和派总统鲁哈尼内阁的长期重要成员，他在一星期前首次由伊朗境外媒体发表的长达3小时的秘密谈话当中作出上述的表示。这段录音激起了保守派的愤怒，但是温和派质疑在总统选举临近之际，在寻求重启伊朗与世界大国2015年的核协议的关键性的谈判当中，哪个能够从这次的泄露的事件当中获益。哈梅内伊在电视讲话当中表示，国家的政策是由不同的经济、军事、社会、科学和文化计划组成，包括对外关系和外交。他还说，一方面否认，另一方或者是相互矛盾，是伊斯兰共和国官员绝对不能够犯的一个大的错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年六四32周年，支联会首次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下举行悼念六四活动。支联会几名成员星期日按传统到香港大学校园洗刷悼念六四死难者的国殇之处。港大校方日前发声明，收回学生会对校内设施的管理权。外界关注20多年前由学生会争取放置在港大校园内的国殇之处会否被校方移走。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说，国殇之处象征香港大学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呼吁校方尊重这个已经成为港大一部分的纪念碑。另外一位的副主席周恒彤说，国安法下首次洗刷国殇之处有特别的象征的意义，希望以行动战胜恐惧，延续悼念六四的烛光。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殇之柱由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制作，一共有5座，其中最著名纪念六四屠城的一座高约7米，在1997年完成，上面刻有多个身躯扭曲、面容痛苦的人，谴责1989年六四事件的血腥屠杀，悼念死伤者。1997年6月4号香港主权移交之前最后一次维园烛光集会，国殇之柱在维园展出，然后由香港大学学生护送往校园，一度被警察在校门外拦阻，在几百名港大学生抗议之下，顺利将国殇之柱摆放在黄克径大楼平台上面。20多年来，支联会每年都会在六四纪念日之前到香港大学校园洗刷国殇之柱。今年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支联会首次举行悼念六四活动。两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和几名成员星期日即是5月2号按传统到香港大学校园洗刷悼念六四死难者的国殇之柱。外界关注国安法实施之后，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等5大纲领和口号会不会触犯法例。在开始洗刷国殇之柱之前，何俊仁带领各成员高呼支联会5大纲领等口号，并且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平反八九民运，
平反八九民运，
释放民运人士，
释放民运人士，
追究屠城责任，
追究屠城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建设民主中国，
民主万岁，
民主万岁，
自由万岁，
自由万岁。
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4月中发表评论文章，批评香港大学学生会是要撤除的毒瘤。文章表示，港大学生会针对4月15号香港首次推行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发表公开信，抹黑学校推行国安教育是断送院校自主，愧对学士先贤。文章批评港大学生会自北京出手修改香港政制之后，一而再发声挑衅，故意在人大通过修改基本法附件、中国国家安全教育日等的日子抹黑一国两制，破坏宪制秩序，嚣张气焰，令人发指。文章又表示，港大学生会在底线边缘疯狂试探，如此学生会已经到了非管不可的时候。在《人民日报》文章刊出大约2个星期之后，香港大学教务长上个星期五，即是4月30号，向全体学生发表被称为割席声明的公开信。 宣布針對學生會的三項措施，包括收回學生會會室等的設施、停止代收會費、停止財務管理服務。港大的聲明表示，學生會的所作所為被大學帶來違法的風險，必須釐清關係。港大校方發聲明收回學生會對校內設施的管理權之後，外界關注二十幾年前由學生會爭取放置在港大校園裡面的國商之處會不會被校方移走。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表示，國商之處在港大校園已經樹立了二十幾年，不只是學生會的資產，他認為是象徵香港大學的言論和表達自由，呼籲校方尊重這個已經成為港大一部分的紀念碑。
他不是只是學生會 的資產，他已經成為一個有象徵意義的一個喺呢度嘅紀念嘅物品，喺呢個港大度係一個 monument 嚇，係紀念，係象徵住大學嘅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呢、這個同香港大學係不能夠分割，唔係淨係學生會嘅產物嚇。呢、這個係一個紀念碑，已經成為大學嘅一部分。我相信尊重自由、尊重歷史嚇，佢一定會尊重这个这么重要的成为香港大学地标的这个国商之处。
何俊仁表示，支联会每年洗刷国商之处是很有象征意义的表达，代表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坚持信念，争取平反六四。
亦都是重申我们坚信我们的理念，我们一定会继续坚持这个运动，直至到六四得到平反，直至到当年的受害者得到公义，直至到国家是真的走向以及落实真正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我们香港人，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道德的责任，是继续做这个努力。
支联会另一名副主席周幸彤表示，未收到港大校方回应怎样处理国商之处，他呼吁校方不要移除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雕塑。
我们未知道校方未有任何表态，他会怎样处理国商之处的事。那我们会在这里呼吁校方，香港大学不应该容纳不到一支就是纪念历史、记录真相的国商之处。我哋會促請校方唔好話要移走啊，要移除港之處嘅。
周幸彤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國安法之下首次洗刷國商之處有特別嘅象徵意義，希望以行動戰勝恐懼。佢話喺未開始洗刷國商之處之前，好多人會擔心可能連港大校園都入唔到，或者會被禁止走近國商之處。但係呢次行動證明，只要仍然願意行出嚟，香港人可以繼續行使應有嘅言論同埋表達自由，延续悼念六四的烛光。
我觉得我们要行动告诉大家，有些事是可以做的。我们不可以被我们的恐惧令到我们什么都动不到，什么都做不到。其实有些事情我们走了出去试了那一步，发现其实那个空间是在这里的，这个空间要我们自己去 开拓出来的。那就刚刚都讲到，很多人说很担心，但其实你看到我们现在完成了一件事 是可以这样去做。正如我哋就算去到六四，我哋要悼念六四，我哋要上街点立足，我睇唔到点样可以犯法。
周幸彤表示，过往支联会都系喺五四纪念日前后进行洗刷国商之处嘅行动，象征中国以至香港唔同年代民主运动嘅传承。由一百多年前嘅五四运动，到三十二年前嘅八九民运，到香港七年前嘅雨伞运动，同埋两年前嘅反送中运动，其实一直都有人为咗中港两地嘅民主去努力，甚至牺牲。他說希望用行動去紀念前人的犧牲，傳承民主運動的歷史。
我們其實也都是因著這些前人的犧牲，給了我們的勇氣，給了我們可以這麼走前一步的一個機會。那不能夠忘記，也都不能夠被政權去篡改所有這些過往的歷史真相。現在其實香港政府很令人擔心，當然其實中國政府都是啦，對歷史的篡改啦，不讓你說一些真實的事情啦， 扭曲或者用他們的語言去包裝翻，其實民間的抗爭是要啲咩，民間發生過啲咩事。咁我哋其實依系列的行動，依系列的抵抗，就是要同政權講，唔好以為你的打壓會有效，唔好以為你殺人就完事。人心不死的話，我哋會堅持去反抗，堅持去會講翻真相。而依件事係會，你做咗錯的事，你殺咗人，係會一直去困擾住你，唔會就咁放過你嘅。
首次參與洗刷國商之柱活動的新任支聯會常委、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倫志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亦很關注國商之柱會不會被港大校方移除。他認為國商之柱是屬於全香港市民，不應該被移除。他亦擔心國安法之下，今年會不會是最後一年進行洗刷國商之柱活動。他留意到活動進行期間，有很多校內保安人員甚至便衣警員在場監視。
今日保安啊，甚至乎我懷疑都有好多便衣在附近。咁如果我哋唔嚟得唔得咧？唔嚟得冇問題嘅，即係唔死得人，亦都唔係話冇唔做就好大不好唔好好大件事。但係問題咧，當你一樣嘢唔做，第二樣嘢唔做，第三樣嘢唔做咧，咁我相信就慢慢冇人做落去。亦都慢慢冇人再留意落去咯，咁樣係啊，咁樣依個我覺得唔係清潔，今日個功夫唔係清潔，而係再挽留各位朋友對呢段歷史嘅重視嘅工作咯，係。
林志伟又表示，首次洗刷国商之柱，发现好多日久失修的痕迹，对于能不能够修复，他感到唏嘘。
你近距离去踎低洗刷，原来我发觉，原来他开始有些日久失修的一些痕迹啊。头先我发觉有个窿啊，系啊，咁系咪啲铜咧？我哋咁样只不过系表面上的洗刷，但系要用一些打磨的器咧，先至可以彻底啲咁样做。咁不過當然好唏噓，點解咧？因為理論上呢一度嘅管理咧係學生會啊，係香港大學。咁如果我哋要班齊人馬同埋儀器咧，咁啊唔得啦，係咪先？係啊，係冇理由即係開曬工咁樣，即係有啲打磨儀器噶嘛。咁其實以後如果真係日久失修，咁邊個做咧？咁係啦，嗰、那個窿唔係冇人出錢嘅問題啊，而係有人出錢。究竟唔係有錢就可以做噶嘛？啲嘢要攞到 permit 先得噶嘛？咁我相信就係、是，如果係咁的話咧，我覺得仲衰過香港嘅啲文物古蹟啊！文物古蹟都好似有一個都古蹟辦去處理啊，係咪先？咁但係而家依一個咁樣喺邊個處理咧？係咪先？而家我當然我覺得好唏噓啦，真係。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5月3日星期一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创建这个纪念日，目的是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并且提醒各国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香港曾经被视为西方价值在亚洲的桥头堡，随着中国去年年中制定的港版国安法的实施，香港新闻和言论自由是接连受到冲击，记者进行调查报道遭受打压，反中立场鲜明的一传媒集团前景未明，而所谓的假新闻就有可能成为政权扼杀新闻自由的手段。是不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社会各界普遍担心香港新闻自由的空间会日趋紧缩。根据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今年4月发表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同2020年一样，全球排名第80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话：，
这个排名跟去年没有变化啊，但是其实香港的
杨建兴话，这个排名同旧年冇变化，但系其实香港嘅新闻自由状况系变得更坏，新闻自由空间不断缩小。主要是国安法实施之后，很多方面都有寒蝉效应，现在的情况已经很差，但是还可能变得更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资深新闻从业员麦燕婷认为，国安法的权力范围可以凌驾香港本地法律，对新闻自由的影响一环扣一环。
现在那个国安法对不单是新闻工作者有影响，对
麦燕婷表示，国安法不单止对新闻工作者有影响，对被访者亦都造成好大心理阴影。一些被访者会担心，甚至话不愿意接受采访，因为国安法入面有一条是勾结外国势力，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有外国背景的媒体采访，而这一点亦都会影响新闻自由的空间。在国安法的阴霾下，有关新闻自由的负面消息一浪接一浪。以往在业内处于领导地位的有线新闻，去年年底裁员40人，其中负责侦查报道的新闻次针成组人被裁，而负责采访中国大陆新闻的中国组就全体辞职。陪伴香港人31年的香港电台节目头条新闻，其中一集被指污蔑警察，复播无期。港台节目铿锵集721谁主真相的编导蔡玉玲被指控在申请车牌查册那时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法庭裁定两项控罪罪成，判罚款6000港元。欧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说，蔡玉玲被判罪成提醒大家新闻自由不能够被视为理所当然。在麦燕婷眼中，蔡玉玲事件影响最深远。
蔡玉玲案子的背后代表的是香港。
麦燕婷说，蔡玉玲事件背后代表的是香港政府用越来越多的手段去阻碍香港记者采访，去进行调查报道。调查报道对新闻界的第四权设立是有很大影响的。而政府现在就借着限制查公司记录，利用不同的手段限制记者去查不同人士的背景和相关的记录。这个是现在香港新闻界所面对的最大困难。麦燕婷说，蔡玉玲案的裁决反映司法当局无视公众利益，
用不光彩的手段然后去惩罚一些他叫不。
麦燕婷批评当局用不光彩的手段去惩罚一些他口中的不守法人士，而且法官头脑入面根本就没什么新闻自由，更加没有公众利益。记者蔡玉玲是基于过去业界都采用的手法，他是基于公众利益去揭露721事件的真相。可能在法官心目中，这个良好意愿会令到政府尴尬，所以就要罚得更重，亦都是要警告其他记者，以后你不可能以为可以给几千元透过查车牌去监察权贵做得不对之处。麦燕婷批评香港当局以保障隐私为由限制记者进行调查报道，担心政府会越来越封闭，而封锁资讯只会助长贪腐。
尤其是香港是不少大陆企业上市的地方。
麦燕婷
说，
香港是不少大陆企业上市的地方，甚至是美国一些中国企业上市的地方。如果董事的资料不能够很明确得到的话，那以后这些公司会不会出现互相包庇的情况，而影响到小股东的利益呢？可能营商环境就会跟内地越来越相似，这一点并不是香港人以及中国政府希望见到的。在香港传统媒体越来越选边站的同时，当地一些独立网媒好像众新闻、立场新闻、端传媒等等被视为抵抗力量。
我们看看香港的传统媒体里面，你数一数，你可以看
麦燕婷说，现在香港的传统媒体超过 85%， 接近 90% 的媒体，他们的老板和高层管理不是做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是拿了香港政府的份账。现在香港传统媒体当中有大概 50%， 也就是一半是中资企业和可能受港府影响的，包括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星岛集团，仲未计香港电台。身为众新闻董事的麦燕婷说，不少独立网媒都依靠公众集资维持营运，但是国安法就为这些网媒带来不少麻烦。
香港政府现在会以网上众筹资金，可能
麦燕婷说，香港政府现在会以网上众筹，至今可能来历不明，来冻结这些网媒的资金，甚至说他们可能洗黑钱。 最近一年，网媒已经没有透过网上众筹去筹款，众筹很容易被人利用，在网媒方面资金来源是很头痛的情况。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指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过百警力去年八月到一传媒大楼搜证。苹果日报的视频显示，有警员多次翻阅记者台上的物件，外界形容当日是香港新闻自由最黑暗的一日。黎智英申请保释被拒绝，其后更被指控触犯港版国安法中的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有分析认为，如果黎智英最后被定罪，有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日传媒工会发言人林伟聪对美国之音表示，在香港警察到媒体搜证极为罕见，意图十分明显。
北京最主要的两个目标就是黄之锋跟我们的
林伟聪说，北京最主要的两个目标就是黄之锋和他们的老板黎智英。去年八月先以诈骗罪将他拘捕，八月底有超过200个警察去到苹果日报的大楼进行搜查。这种规模的搜查在香港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当局整个行动有很重的示威和威吓的意味。虽然黎智英没有参与到苹果日报的日常编采工作，但是对他们的士气还是有一定影响。一传媒集团一向被视为反中立场鲜明，旗下苹果日报近日受到亲北京报章大公报谴责。大公报说，苹果日报以报道为名宣扬港独，涉嫌违反国安法，因此为堵住国安漏洞应该依法取缔。
其实那份报道就是有一些海外港人的组织在海外做。
林伟聪说，那篇报道是关于有些海外港人组织做了一个关于港人身份认同、港人核心价值和精神的广告，有人卖了这个广告，而苹果日报就报道了这个广告。很普通、很直接的一篇报道，就被中国官媒形容为他们在这里协助宣扬港独。这些指控是非常不合理的，大家说害怕触碰红线，其实并不是你做了什么事就可以完全避免这个风险。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警务处长邓炳强随后不点名批评《苹果日报》处理新闻图片的手法，并表明支持就假新闻立法。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说，警务处长将处理新闻图片的手法和假新闻扯上关系，显示假新闻指控可以成为针对媒体的武器，限制媒体应该拥有的自由，如果真是立法会十分恐怖。一传媒工会发言人林伟聪亦都担心香港新闻自由会受到更严重的冲击。
这很难说，这很难说。比如说三年前我们觉得没有可能发生，
林伟聪说会不会就假新闻立法很难讲。例如说三年前大家觉得没可能发生、没可能制定的条例都发生了，真相是什么呢？事实是什么呢？不可能只是由政府和行政机关单方面决定。这种所谓假新闻的法例很容易被当权者利用作为打压意见的工具。批评人士表示，在可见的将来，尤其是国安法阴霾的笼罩下，在新闻自由一向被视为核心价值之一的香港，新闻自由的前景暗淡。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五月三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根据世界人权宣言，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设定的这个纪念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信息是公共产品，并且着重强调信息与虚假信息、仇恨言论、娱乐信息和数据信息等其他传播内容之间的重要区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拜登政府将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美国价值观视为是治理国家、指导外交政策的关键，但是他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的，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一方面在国内各个领域或者是实施前所未有的严厉控制，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充分利用美国和西方提供的自由环境，肆意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4月28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邀请了一些来自是专制威权国家的记者就新闻自由问题举行线上圆桌会议。他们指出，美国真正关切的是中国对内对外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两手策略。布林肯指出，北京通过各型媒体企业以及是平台在海外进行宣传以及造谣，他的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面干涉或者破坏民主，而同时又在中国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很遗憾，过去二十年北京当局利用强大的经济势力是逐渐渗透到海外的华文媒体，他在英文媒体的影响力亦都日渐增加。曾经在纽约的华文报纸担任记者长达25年，现时担任美国国际广播理事会理事，在于金山是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他说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北京当局在国内、在香港、在他们控制的地区都是严格地限制新闻自由，但是在海外任何人对他的政府的言论有所批评的时候，他们就会用新闻自由的名义来驳斥。人权观察中国部资深研究员王松年表示，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线上以及线下控制住人的言论免表达，并且长期以来使用宣传手段来使到党的侵权执政模式合法化，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更加强了是这些的策略，同时还使用了监视以及社会控制。现时对于中国人以及中国以外但是同中国有联系的人越来越难以批评中国政府，因为他们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从被拘留以及监禁到被民族主义网民的骚扰。前五国大楼情报分析师加勒特表示，中国政府针对美国和西方的进攻性舆论以及信息战，源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陷于新冷战的偏执狂以及企图抢占世界中心舞台的野心。他说，作为他的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种手段，中共国有媒体利用不对称性是进入美国以及全球媒体市场，在新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的旗帜之下，塑造和引导针对美国以及西方的舆论，特别是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国家医疗应对以及疫苗开发方面。此外，他亦都认为这种的舆论战还有进攻性的一面，他还利用国家媒体的记者作为一线信息战士，通过传播反美以及反西方的虚假信息以及宣传叙事来煽动社会动荡和分歧，寻求在战略上利用美国以及全球范围内因为新冠病毒的灾难以及是已经有的经济、医疗和种族不平等加剧产生的治理、金融以及公共卫生危机引起的社会裂痕。在过去的星期三，布林肯国务卿邀请了来自委内瑞拉、匈牙利、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以及中国香港的媒体驻华盛顿的记者参加了交流新闻自由的线上虚拟圆桌会议。大部分记者就自己本身国家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限制、新闻记者被打压的困境提问，并且同布林肯交流。来自中国的香港记者则是关注中国官方媒体在美国受到限制的问题。他问国务卿布林肯，特朗普政府时期作出的针对在美国的中国大陆媒体机构的措施是否会改变，比如将他们定为是外国政府的一部分，减少他们的签证时间。他还问到很多的特朗普政府时期实行的对华政策是否会继续。去年以来，华盛顿采取了措施将10多家的中国国家以及地方媒体在美国营运的部门定为是外国使团，包括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新社、解放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国政府批评美国实行双重标准。布林肯指出，这些国有媒体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完全控制是一个很难忽略的事实。中国政府对这些实体拥有有效的运营以及编辑控制权，这些实体只是专注于推进北京的全球宣传，有些时候是虚假信息。布林肯表示，美国对这些媒体采取的措施旨在是确保透明度，确保公众了解哪一个支持他们，也就是中国媒体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他们的新闻评论代表了中国政府以及中共的观点。 但是布林肯同时指出，美国的做法并不干预这些媒体的报道和他们的选择话题的能力。他说他们并未有禁止这些国家控制的媒体，他们继续在这处运营，但是他们要确保透明度，要令到公众充分了解他们读到的实际上是奉北京政府之命而不是独立媒体制作的内容。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汉学家林培瑞表示，他赞成布林肯的主张。林培瑞指出，中国的国营媒体在美国的一些雇员，他们很多实际上不是记者。当然他不是讲话所有有良心的记者中国也都有，一直是有，但是派到美国来拿美国签证做记者的人，一部分他不知道是有多少，至少是有一部分只能够讲是特务不是记者。林培瑞仲表示，目前美中双方媒体的布局是很不对等，中国利用美国的自由空间，这个是肯定的，到美国来将他们散发的信息用自由媒体将他们散发出来，自由世界的自由媒体当然容许，这个是自由媒体的本意，而相反你要是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到中国将他们的信息散发到去中国去，这个是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个是绝然不平衡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不赞成用禁止的方法。林培瑞是主张新闻自由，什么人发什么的言论他是不反对。他还认为对于故意散布的虚假信息必须要加以控制，但是要控制这个局面的话，不是不给人发言，而是给他发言然后拆他的台，令到大家知道这个是讲大话，以后他继续讲的大话，美国和世界老百姓会对他们有一种的免疫力，知道这个很可能就是胡说八道，这个方法他又觉得比禁止重要好。国务卿布林肯在圆桌会议上面指出了对待新闻自由上的两个不可持续，就是中国的政策和西方世界的做法完全不对等是不可持续，而中国的媒体可以在自由和开放的媒体环境当中营运，同时它是拒绝让其他人受益，实际上也都是不可持续的主张。美国如何应对北京对内和对外截然不同的两手策略，确实是美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外交关系协会东南亚问题资深研究员富兹尔克在特朗普政府制定的中国国营媒体为外国代理人后撰文指出，对中国官方媒体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可能适得其反，华盛顿可能夸大了中国官方媒体的影响力，并且有可能冒似乎不关心的新闻自由不要建立一个并开放社会的风险。在纪念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时候，于金山指出，新闻自由对北京来讲是一个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必须遵守的原则，但是所有华人不应该受它影响。于金山说，所有世界上的华人都应该继续努力达到是他们中国人也都应该是享有新闻自由的权利，这个是他们的权利，并不应该是被某些政权某些人来剥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100日，在他发表的国会演说当中特别突出美国在外交上两个最大挑战，中国和俄罗斯。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方大为过去曾经先后在克林顿总统和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美国驻北京以及莫斯科的资深外交官，对美俄与美中关系都有实务的经验。他是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是对拜登上任头100日的对华政策表现发表他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的报道。
方大为认为，中国是美国当今美国人有生之年都将会面临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他说，到目前为止，拜登的对华政策除了在预料上面出现变化之外，跟特朗普政府相比尚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他亦都不认为在接下来的100日之内，拜登对华政策会出现巨大的改变。下面就是记者访问的内容。首先记者问，你对拜登总统到目前为止的总体评价是什么呢？大家对所谓的拜登主义了解得比较清楚了。
Well, I think we are. I mean, it's still early in the administration, but we are at day 100. And I think some of the contours of what President Biden stands for in terms of foreign policy are evident.
方大为回答话，佢认为系咁样嘅。佢嘅意思就系呢啲仍然系拜登政府嘅执政嘅初期，但系佢哋已经到咗第100日。佢认为拜登总统喺外交政策方面嘅一啲轮廓已经系明显嘅。一嚟就係顯然同大家喺特朗普擔任總統嘅四年當中睇到嘅情況相比，目前非常強調多邊主義，強調以更加協調嘅方式同盟友、朋友以及夥伴合作解決一系列嘅全球問題。喺特朗普時期，大家經常睇到美國總統對美國盟友嘅負面嘅言論，呢對佢哋以前睇到嘅非常不同。佢認為佢哋喺呢方面已經返回到常態。佢認為美國總統目前使用嘅言辭同語言嘅調性，目前係拜登總統同佢嘅前任係非常之不同。佢又認為目前嘅現任政府更加強調以事實作為基礎嘅政策審議同政策嘅制定。喺特朗普政府時期，喺某一啲情況之下，佢哋顯然係在度想象，而不是以事实作为基础来到制定美国的政策。因此他认为这些可能被称为是拜登主义的元素开始出现，而且他认为这些表现出相对于上届政府的重大变化和转变。记者又问话，方大为先生，在你的外交生涯当中，你曾经在美国驻北京和莫斯科的大使馆任职，这样对拜登总统的中国和俄罗斯政策有什么看法呢？在他看来，这个国家是美国目前最大的威胁呢？
Yeah, first of all, I think both China and Russia are unquestionably, and by any objective measure, the two individua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at present the greatest potential challenges, and in some cases, real challenges and present challenges.
方大为回答说，首先他认为毫无疑问，以任何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世界上两个给了美国带来潜在挑战，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是真正的挑战的国家。他认为几十年来一直是如此，而且他又认为随着他们接近911事件的20周年，很多外交政策的建制派开始说，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过去15或者20年里面一直在说，那个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是要比过去20年对这两个国家给予更大程度的关注。在这两个国家当中，他认为毫无疑问，中国是美国今日面临的最强大的、更为强大的竞争的对手，亦都是美国每个在世的美国人有生之年都将会面临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这些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它是一个巨大的科技强国，它是一个对世界的看法和美国非常之不同的国家，但是他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特别是在他的经济当中，特别是在跟美国经济息息相关的部门。而且他又认为对于美国的长期挑战甚至是比俄罗斯大得多。记者又问，拜登总统带来了基于三个 C 的中国政策，就是在他们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在他们应该竞争的地方竞争，在彼此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那他怎么来到看拜登的三 C 的中国战略呢？
Well, first of all, I think it's a good articulation of a policy and a mindset toward China that really, I think, has existed for quite some time. I think the phraseology is actually pretty clever. That's another C, if I can use to describe that.
方大为说，首先他认为他又好好地展述了对中国的政策和思维的模式。他认为他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他认为这些是一个措辞实际上是非常之聪明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有些领域彼此的确需要合作，因为这样做符合大家的利益。在很多的领域大家正是在这里展开竞争，而且彼此应该竞争，美国应该在这些领域寻求超过中国，而在他们前进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存在对抗因素的领域，不是说美国或者中国正是在寻求对抗，当然也不是说美国正是在寻求对抗。他并不认为美国在必要时会回避对抗，所以他认为这些是好好地展示了美国对待中国的方式。他又认为他捉住了这种关系的不同的要素，他认为美中关系不是用一个词就能够描述的，他有多个方面。他认为这三思的表述以一种准确的方式，以一种深思熟虑的方式捉住了这一点。他认为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即使彼此需要能够同时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到应对中国，所以他认为这个基本上是正确的。 記者又問拜登總統就職頭100日裏面，美國同中國算是進行了三次的會談，首先是阿拉斯加會談，然後是約翰克里出訪中國，還有氣候峰會。拜登總統和習近平出現在同一個大屏幕上面和其他世界領導人會談，在同一個論壇上面展示領導能力，咁點樣為拜登總統喺呢方面評分呢？
First of all, I think it's good to se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engaging each other again at high levels. And obviously, doesn't get higher than the president's appearing at the same event. Although we'll see how that moves forward in terms of substantive bilateral engagements.
方特維話：首先，佢諗美國同中國展開高層接觸係一件好事，並冇比首腦出席同一個會談級別更高噶啦。不過佢仲要睇未來雙邊實質性接觸嘅進展。但係佢認為兩國世界第一同第二大嘅經濟體以及世界主要力量高層接觸係一件好事，無論係國務卿亦或係國家安全顧問出席安克雷奇會談，或者係約翰克里出訪和氣候會談，他認為都是積極的。他認為在新的政府上任只有100日左右的時間，就期待幾次會議就能夠取得重大成果，或者突破是天真的想法。不過他認為這些會談為將來接觸奠定了基礎，他希望將來的接觸會有實質性的意義並且取得成果，尤其是在美國關係的議題上面能夠取得一些進展。因此他比拜登政府這個階段相當不錯的分數，有謀有略有接觸，但是無疑亦都表達了大家的價值觀，努力將雙邊的關係放到一個對美國更有利的位置，這些是他們應該關心的唯一的標準。下面記者問，在拜登就職前，很多人猜測拜登總統是否會逆轉特朗普總統的對華政策，但是到目前為止，拜登總統基本上維持了特朗普總統強硬的對華立場。這樣方大衛對此有什麼觀察呢？
So far, there really hasn't been any major departure in terms of US-China policy relative to the preceding administration. Everything...
方大衛回答說，他認為你是對的，到目前為止美中政策和前總統相比並沒有任何大的變化，美國的政策和1月20日之前基本上是保持一致，大家並沒有看到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或者對華政策出現日夜顛倒的改變，不像拜登總統對某一些領域作出的那種180度的改變，無論是巴黎氣候的協議、伊朗談判、拱心石輸油管道等其他的領域，因此是的，大家看到很多的持續性。目前他認為他們尚未看到美國政策有實質性的改變，只是這位總統講話的語調、他處事的風格和語言的改變，大家聽不到中國瘟疫或者功夫病毒這類特朗普總統時常使用的應該受到譴責的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的語言。總的來說，大家看到了少一些幼稚多了成熟的溝通的風格。大家仲睇到一個更大嘅趨勢，就係政策以事實而唔係空想作為基礎。舉個例嚟講，喺特朗普時代，大家睇到嘅一件事就係佢希望拜登政府初期就可以改變特朗普總統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嘅時候，佢話係中國喺付呢啲關稅。當然，事實證明呢啲顯然係錯誤嘅。佢希望接落嚟拜登政府能夠將以基於事實的方式來到處理這些問題，因此大家確實看到了改變。隨著時間的推進，他想他們會看到某些實質性的政策的改變。記者又問，大家來談一下台灣的問題。對外關係委員會最近將美中就台灣問題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列為首要的潛在危機。過去三個月來，大家看到了四艘美國軍艦駛入了台灣海峽，台海的局勢也是美日峰會的首要的議題。咁方大爷，你认为嗰度嘅局势有几紧急咧？应该如何嚟到应对咧
？Well, a couple of things. One, I have long said that of all the issues in the world where you could theoretically really see major international conflagration, that a scenario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is probably toward the very top of the list, maybe at the top of the list.
方大維話有幾點嘅，第一，佢長期以嚟一直話全球所有嘅問題當中，理論上可能發生重大國際衝突嘅，大陸同台灣問題可能名列前茅，甚至可能要排喺榜首。不過呢啲係理論上面，嗰度嘅的確有根本上嘅分歧。 有更常的紧张关系，而且涉及到很多强大的利益相关者等等。但是实际上从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来看，他赞同这样的讲法，就是虽然没有错，这个问题理论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目前和可预见将来重大冲突的主要潜在的来源，但是他并不认为攻打台湾从代价和收益上面分析，大陆领导人可以接受这样的盘算，只要这些是真的，大陆就不会寻求对台湾动用武力。他用相信台湾并无意愿，并无任何真正和显著的意愿赞成统一，台湾2350万人民不会在自由意志和自愿的情况之下统一，因此这些将会取决于中国是否愿意采取武力。他的判断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的目标，中国目前不会亦都不会很快认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记者又说，那你对今后100日美中关系如何来到评估呢？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basically more of the sa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some changes in the tonality, some changes in the way that we engage China as a nation.
方大为说，他认为基本上会是一样的。他想大家会看到美国和中国接触的语气会有一些改变。他希望也都相信大家会看到不同内阁官员和中国进行更多的高层的接触。但是他并不认为在今后100日里面大家会看到美国对华政策会有改变，他又不认为大家会看到根本的改变。他认为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拜登政府对待中国的方式和特朗普政府非常之相似。有一件事他非常之希望看到的，就是他想目前是建立信任的好时机。他希望看到全面恢复领事馆，也就是休斯顿和成都领事馆。他希望看到恢复富布赖特的项目，他希望看到美国和平队重新进驻中国，他希望看到进一步实质性地取消特朗普时期的双边关税，美国和中国都应该，大家应该取消这些自我伤害、扼杀就业机会的关税，他被美国带来恶劣的影响，他们应该返回到以前的样子。他又必须指出，特朗普领导之下，美国和中国的联军商品赤字创下了最高的纪录，令到大家返回到另外一个方向，令到大家的国家重新着重于如何解决问题。他对看到一些进展保持希望，不过这些需要很长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华盛顿的访问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上任届满100日，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说，拜登政府执政首个百日所取得的成果将会让北京暂思其行。分析普遍认为，拜登政府目前在对华政策上大体沿袭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但更加注重多边路线。有专家预计这些政策在未来几个月不会出现太大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星期五4月30日在智库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网络讨论会上表示，拜登上任以后所采取的行动包括重振盟友，以及伙伴关系、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以及科研投资计划，以及是复苏计划后的美国的 6.5% 的高经济增长预期，中国都是看在眼里。他说他认为这个将会是令到北京重新思考他们如何能够舒适地放松下来，并且假定美国正在走下坡。拜登总统星期三对国会的首场演讲当中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拜登当时说，习近平极度想要中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亦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他和其他的专制者都认为民主在21世纪不能与专制竞争，他们是必须要证明他们是错的。拜登表示，美国欢迎和中国竞争，但是不寻求冲突。他同时强调，美国会在全面捍卫自身的利益，包括回击中国补贴国有企业以及窃取知识产权等不公平贸易做法，维持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继续为人权以及自由发声。分析人士指出，在对华政策方面，拜登政府执政百日以来基本上保留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比如是维持对华贸易关税，继续收紧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保持甚至是升级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活动，发布促进和台湾官方往来的新指南。 认同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构成的种族灭绝，继续制裁侵犯新疆人权以及香港自由的中国官员。不过相比特朗普的时代，拜登更加强调同盟友的合作，共同应对来自中国威胁以及挑战。在今年3月，美国同欧盟、英国以及加拿大协调行动，同时宣布就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苏联文在星期五的阿斯彭研究所的论坛上面说，拜登总统今年3月同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的首脑举行的四方会谈，是拜登政府上任8日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他说四方会谈这个平台本身不是针对中国，但是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更加好的环境以及氛围，以有效应对中国的行为、活动以及侵犯。另一方面，拜登在强调同中国竞争的同时，亦都寻求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面同中国合作。拜登上个星期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他主持的全球线上气候峰会，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较早时候前往上海同中方的代表解振华举行磋商。拜登政府官员表示，这种合作不会减弱华盛顿在经贸以及人权议题上面对北京的立场。苏利文说，他们是没有将这个同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当作为是北京给予美国的好处。他们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是世界上每个大国的根本责任。不过白宫多次表示，拜登政府仍然在评估和制定全面的对华政策，很多的关键政策以及议题仍然在审议当中。拜登仲未有正式宣布驻华大使的人选，亦都没有公布由哪一个掌管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该个部门将在对华出口限制政策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拜登政府亦都在评估对华贸易关税。五角大楼的全球军力态势评估以及中国工作组的工作亦都未有结束，一些军事将领以及情报官员试图推动将更多的军力以及资源部署到印太地区，以对抗中国大规模的军力建设。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说，他想紧接下来的100日，大家是会看到总统缓和一些贸易上的紧张关系，或者会寻求减少一两个两国之间的互相加征的关税。何天禄认为，在军事方面，除了可能加强同日本及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的多边合作之外，变化不大。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即使那些评估完成，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亦都不会发生太多的变化。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罗曼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延续大于改变，那些审议主要将是确认以及规范化目前的政策决定，这个将会使到决定至于是更加全面的战略背景当中。关键就是现时对于中国威胁有广泛的两党共识，即使是拜登有意软化态度，国会亦都会抵制，会尽可能地去填补那个空白。在国会，不少同中国有关的法案都得到了民主同共和两党的支持，包括以为基础和先进技术研发拨款$1,000 多亿的无尽边疆法。但是亦都有一些共和党议员认为拜登在中国问题上不够强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是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能够合作的时候合作，必要的时候亦都要对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